我就在想说，到底什么东西叫毒舌？
大家好，这里是 Sly Open， 我是老柴，
我是薇薇，
我是 Coco。
今天我们来到了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已经是第三次来了。之前有一次节目录制，我们的嘉宾叫凡凡，然后我们今天又来到了凡凡在他说是在郊区的这个大别墅里面。今天特别请到了一位重量级嘉宾，他也是居住在这个别墅里面的一位非常可爱的女性，让我们欢迎庄雅婷庄老。
我看到庄老的嘴角，
没有，但我确实挺可爱的。
是啊，
因为我觉得可爱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年妇女，大家能说你可爱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由衷的喜欢啊。
对呀、
啊，大家好，我是庄雅婷。
哦，太可爱了。是啊，我真的是觉得庄老超可爱的。对，所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有两位，有一位是大家都很喜欢并且可能在各个社交媒体上已经非常了解到的庄老，另外一位是我们上次参与过我们节目的凡凡。凡凡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凡凡。
那今天有幸来到这里呢，是因为有一个很神奇的契机。我们看到庄老近期在4月8号吧发布了自己暌违7年之后的新书，叫做《应心肠》，然后我们都很开心的作为第一批读者进行了阅读，然后读完之后大家都有特别多的不同的共鸣和想法，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很开心来到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同居空间。对，
我们俩仨人。
对对，还有一只猫和一只
狗，
对，
还有一个人
正在减肥的狗。
对，所以就聊聊这一期。那当然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庄老，虽然很多人都已经了解了，我们先请 Coco 来介绍一下庄老。
我被 Q 的，我觉得我一直是遥遥的保持着30度角度仰望庄老的一个热爱文字的女同学吧。所以其实我看庄老的文字是从那些有伤的年轻人开始看的，然后此次看到硬心肠，我刚才跟大家讲说，我收到当天上午我在做颈椎的治疗，然后当我摁到都是侧弯的时候，我还在问师傅说，侧弯的时候我还能接着看吗？因为实在好看，就是一直在嘎嘎嘎嘎笑。然后就是其实读庄老师的字读了很久很久了，然后会觉得特别爱他的人间清醒。
对，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会看到很多关于庄老的介绍和描述啊，其中的一些关键词其实媒体特别愿意用的是说，擅长用打耳光的方式叫醒患者的医生，
恐怖医生。
对，
这个事儿我也说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哪一年，某一个人给我写了这么一个定义，然后他就挂在了百科上面，然后所有从此以后任何来采访我的人都要说，庄大夫您又要抽嘴巴了。然后这就是一个非常刻板印象，但是呢我觉得也无所谓，就是因为人被误解就是这个宿命嘛，对吧，就随便。然后如果他反过来又说又是一保护色，因为就是说别人也不敢给你造次，觉得你要抽我了其实不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其实他有一个时代的局限性，可能就是在刚有互联网的那些年，就是你如果说话是一个不是作文体，然后你稍微口语一点直接一点，就是很多人一方觉得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另一方觉得哎呀我接受不了，但是放到现在来看就是群魔乱舞了，大家觉得还挺开心的，然后就现在就觉得哎呀你变温柔了。我说不是我变温柔了，是因为时代变了，大家这个就是你每天接触的越来越多了，就是我们不是之前有一个词儿吗，说大家现在什么话都敢说，是因为在攻击算法，试图找出算法之间的樊笼，所以大家现在说的话是越来越出格的。那么如果你还是保持着你一贯的风格，然后好好说话，诶，大家反而觉得说，诶，还有一个人在好好讲话，好好写字儿，以及他其实是温柔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还是要通过作品去认识一个人，不要通过就是说别人给你的定义。
说到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第一期叫做脱下社会身份的你究竟是谁。其实 Sly Open 一直的初衷是说，如果当我们去除掉社会给自己的刻板印象之后，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谁。所以从这个角度
就是一女的
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有三个关键词让我自己形容自己的话是什么？
女的，活的，会写字的。
哎呀，这个还蛮妙的，就是我觉得庄老对于自己的喜欢和热爱的事业其实还是非常的有认定的。那我们经常还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会侧写一下，比如说你的朋友会怎么描述他，刚好这里有一个活的朋友，然后对我们要
写是女的，
对，
是活人。
凡凡来描述一下，你如果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庄老的话，你觉得是哪三个？
就非常有爱心吧，
嗯、
oh. ，对，因为就是养狗真的很有爱心，然后对我也挺有爱心的，就是比如会给我做饭什么的，对，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然后通过别人来问我说，跟庄老说跟名人住在一起是什么感受，然后庄老就说你跟他说每天在家给你做饭，
哦、
oh. ，然后我就觉得哎是哎对，就是生活气息非常浓，其实对，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原来可能就怕庄老吧，会就如果不熟的情况下，
嗯，
对，但我觉得其实就没有。
我也挺怕的，因为我是庄老非常早期的读者，其实是07-08年搜狐博客时期的，
哦，
还是北京女病人那个时期的，
是，
嗯，然后那个时候庄老是搜狐博客的第一名的这个那个年代，就是叫博客博主，是不是写作者？然后看庄老的文字呢，就其实那个时候就很耳提面命，然后就像刚开始庄老提到，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的时候觉得很毒舌，但是每次都戳中了心巴，然后就有点害怕，所以我虽然是第三次来你们家，但时至今日我还是有一点害怕的。
但是只有你又没有被戳过，我可是真的被戳过的。
所以让我们来
我想说，因为你们都介绍庄老，我虽然跟庄老其实不熟，但是第二次见，但是我们上次见面的印象老深刻了，
嗯、
就是柴都快抠地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庄老只是在做他自己，然后由于他惯常专制不服，老说大实话。他刚才他说就是什么叫毒舌，其实毒舌就是你可能就是坦诚的告诉一个人你的观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接得住的。但事实上可能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就是脸皮相当厚的女同学了，但是当时有点接不住。我觉得接不住是因为这东西有点戳中我了。如果这事儿我要是完全不心虚，我就会负隅顽抗，坚决斗争到底。但是当时他给了我一个评价，我觉得也有道理。我干嘛要这样呢？也许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我自己没有想好的。就比如说我不会好好跟人聊天，我老从自己的角度去跟别人聊天。其实我没有说在聊的时候。特别跟朋友就特别放松的时候，好像据说跟水管工也这样，所以也不是跟朋友，就完全从自己的叙事出发吧。就这个可能除了亮亮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就可能我的朋友感受都挺深的，但是没有人跟我说过，我只是第一次见到庄老他就给我指出了这一点，然后当时我就把我给说哭了，然后大家都
我真的没觉得我说什么呀，就是
对对，
就是、
可是你没，所以啊，我觉得你是没说什么，但是就是你说那话让我觉得我特别
我插一句嘴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有一个年龄差异的，因为就像你们。这一代人其实还是比较拧巴的文艺青年，就是一个事情先想到是我，然后会来考虑什么叫戳中还是不戳中。
嗯，
然后你发现年轻人已经就是戳不中他们了，因为他们很丝滑，就是比如以前你看我说了一个大实话吧，大家就是哎呀戳中我了。但是现在小孩就是哎呀你就是我的嘴替。
哦、对。
然后他会拿着那本书去给别人看看看说你呢。
哦、
对。
他替我把这话给
说了。是的。
对。
就拿这戳别人去了。
对。
就是戳不着我自己，我还拿这戳别人。
是的，就是我觉得你首先有一个问题叫做说，如果你觉得你被我戳中，那就说明你的深夜里你每天在戳你自己。因为这些事情其实是你反复想过的事情，然后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你才会说哎呀我的破绽被他发现了。
嗯，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自我很完美，然后比如说像你说的，我也没有特别考虑别人，我是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没有问题啊，然后你的这个逻辑能自洽的话，你根本不会觉得你被戳，所以就是说你还是有反省精神的。那么我觉得做人嘛，就反省精神也不要太强，这就是说印心禅的一个初衷，就是你会发现有些特别好玩的一些心理活动，可能是你换一个角度你就发现完全它不一样，跟你说的这些东西它都不一样。
嗯，你这本书是硬心肠，就是我们什么时候硬什么时候软，的这个感受。因为我们也算是第二次见面嘛，就是第一次的见面给我印象太深了，
第一次感觉太硬了是吧。
嗯， 我觉得其实我看了这个书，但我没看完，但我看了很认真的，特别是刚才我又认真的去想，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东西。就像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个反射弧的，就我当时是觉得很硬，但是回家我也会想，但是你说就是人也不能过度的去自我反省，我觉得也是对的，就是我在这件事情上我会拥抱自己，就觉得哎呀我就是出门吃一饭然后就被戳了，就那我也得拍拍自己，就是这种感觉之外，就是我觉得你说的也未必没有道理，甚至我也觉得挺可爱的，就是没人这么跟我说话，就是也许如果大家都这么表达，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习惯了这种表达，可能很多事儿就特别简单了，就是我们就直接去面对这个事儿本身它是一什么事儿，而不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因为我们做了播客我才感受特别强烈，就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其实都绕着事儿说，就谁跟谁都不直给，大家都想了太多，而真正的有价值的输出太少，反而是那次反正我的印象老深刻了。我只是说我觉得如果从软和硬的角度，我感受到了你的硬，但是我也读出了你的软，就是其实你内心深处是一个非常你很在乎别人的感受，你也希望你对于很多事情具有很深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要在乎别人的感受，我就不会把这个书起名叫硬心肠，因为当时这个书出版的时候，出版方其实也提过，说我们是不是要一个稍微温柔一点的名字。
嗯，
我说我但凡让你改了这个名字，我就对不起我这个硬心肠这本书。是这样的，就是说写作这个事情吧，就比如大家会说白居易写得很平易近人，老太太都读得懂。
嗯，
那其实是第一层。然后我的书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不太会去想太多事情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当一个故事看也挺好玩的。
嗯，
如果你愿意多想一下，比如说你多想一下，说好像我看到了一个柔软的那一部分，那是你是看到的第二层。但总体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再看一层，它还是一个硬心肠。因为我觉得就是人活在后面的话，世界上的一些规律和规则，包括命运本身，其实还蛮无情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你早晚你会要接触到它的，然后那个时候你才会看到说我们还有一个这么硬核的东西挡在你的面前，你去如何再继续生活。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层一层递进的，我觉得就咱们也不用讲的那么深，就是说我觉得 OK， 我们现在能看到哪一层是哪一层就挺好的。因为人其实像我说的，我其实更喜欢研究一些就是哎呀人世间的一些规律普遍性，然后并没有说好像一定要纠缠在哪个情绪里边，或者是在哪种状态是对的，这个不在我的考虑里边。然后我就觉得说你才能够很自然。然后我们现在回到刚刚的话题啊，就是说为什么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一定要绕着弯子跟你说。
嗯，
是因为我不知道是我们的情感教育还是我们的有一些童年经历吧，
嗯，
我发现很多人他在一件事情里边是寄托了太多太多的诉求的。
嗯，
就比如说我去上班，
嗯，
那么这个可能我们把它拆分有几个诉求啊，第一个我可能要做一个自己还比较喜欢的事情，第二个我可能就是挣钱养活自己，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很多人要把它寄托在说我是不是要进一个大厂，然后我要做到什么职位，然后证明我的这个自我价值的实现，我怎么去弄我的社会资源，然后我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彰显我什么，然后我又希望在里边得到非常好的同事的友谊。然后当这些东西就是各种诉求加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它一定是绕着弯的走的。就像一个导演说拍一个电影，一个好看的电影其实他把一件事讲明白了就很好看，但是所有的不是所有啊，我这个有点容易得罪人，就是有一部分导演他是一定要把一个所有的事情都塞在一个故事里，然后以至于我们要问他说您是打算这辈子就拍这一电影了吗，就是想把一下把话全说全。
嗯，
那他一定是绕的，一定是你看不懂的，对不对？
嗯，
就不能说我们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他就是有太多的东西。就比如说谈恋爱，那我喜欢这个人，然后就是说或者是我们能够做伴儿，我们就开心。但是会有人什么哎呀你要弥补我童年的这个阴影，什么你最好还能带着我什么见世面，给我资源，什么给我钱花，然后还有什么结婚了以后要怎么样怎么，他一下无数的诉求在那儿的时候，那你就怎么都不行了。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大家如果想不拧吧，就会
你自己去拆分一下，把一个事情对一件事情蕴含的太多的期望，拆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就一件一件的实现，这样其实你就会发现你变得直接了很多。
但庄老喜用心肠，你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我没什么想实现的，因为印心肠这个系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可能最早还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其实我有一句俗话啊，这俗话反正瞎说的，就是说人的相当一大部分的痛苦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的。嗯，就是自己作为一个个体跟另一个个体两个人在磨合的时候一定会有问题，那也包括你跟全社会磨合你都有问题，那么你就会有的时候会感受到一些失望，感受到一些什么。然后但是你反过来想呢，说那一定是别人的问题吗？他不一定。就是说就像你的初中同学，你走到了现在他在故乡，你们可能真的就没有话说了。这个时候你再怎么样，有的时候你可能也硬下心肠意识到说我们可能从此真的就是两条路的人了。那么当你意识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的心肠可能就硬了。我可能就不想说我每年都一定要去坐在那边去聊一下我们17岁那年到底干了什么，就后面因为没有后续了嘛。那么包括说当我对一个人我可能觉得很好，但是他让我失望了，那我可能复盘一下说这个东西是怎么造成的，说 OK 我明白了，那可能这一部分的失望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一个期待的不明确。那么当你明白这个的时候，你把它咔掉，这个是需要你硬心肠的。有的人就会不啊，因为要止损，就没有止损概念嘛，要有什么沉没成本啊这样的，他就会很痛苦。然后其实有很多时候，包括就是说我们说的人际关系和交友的边界感不清楚，然后你对你自己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的不清楚，都会导致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当我一件一件意识到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把它写出来。写出来的话，就拿凡凡跟我来讲吧，凡凡比我年轻很多岁，然后这些问题就是他早晚会遇上，虽然说年轻人其实也不太听中老年的话吧，但是他早晚会遇上。那么我就觉得说 OK， 如果在这个时候他正好看到了这段文字，他可能会少受一点痛苦，虽然大部分的几率其实是会撞墙的，但是他看了他知道撞墙的路径是怎么样的，就是我可能撞的姿势我稍微的护一下头。
您的印心肠系列其实我在公众号上跟了很久，
对，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那个源头是什么时候？
就是像我刚才给你讲的，其实是某一个时刻我觉得我应该印下心肠去做点什么。
OK，
然后我就把这个作为一个系列的标题开始写了，然后大概写了有5-6年，然后不定期的更新，每当我有什么感触的时候就写一篇，然后呢群众们就很爱看，读者们，然后非常喜欢印心肠，然后以及每当我现在每发一篇的时候，下面都有人说你快把它集结成一个书，虽然我知道我可能在网上也能看到，但是在纸上看可能不太一样。
是
的。
因为话题之间有很多的关联，就是我想再理解一下，就是因为书里的开始也说了，其实成长成年给我们的人生的这个过程的阅历，就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硬，什么时候该软。其实你在写硬心肠的时候，其实你也谈了什么时候需要身段柔软，什么时候需要对别人坚硬，或者对自己柔软，或者反过来。就是从你理解，就是硬心肠是说，或者我刚才听到你讲的硬心肠的这个系列的缘起，是不是说是因为这个像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些铠甲，就是如果因为人生的底色是艰难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武器去来面对这个世界吗？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还是说我们更好的去保护自己，我们要硬起心肠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自己呢？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探讨你跟社会的，你跟世界的关系，我不认为它是一个铠甲，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武器。就是怎么说呢，我举一个例子你可能就明白了，就是忽软忽硬人生这种摇摆状态是什么样的。当你心软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叫做都不容易，这四个字儿，就是包括一些你很讨厌的人，但是你可能当你了解他的不得已的时候，
就是这个已经是他能做出来的可能最好的这样了，就是说都不容易，包括你看到一个流浪猫，看到一个你讨厌的同事，或者看到一个什么，当你觉得它不容易的时候，你就是带着一点点悲悯之心去看世界的时候，你的心就软了。但是硬心肠是什么呢？你反过来一想，我也不容易，
嗯，
对吧？就是我也不容易，就是我也是要有我的问题的，那么我也有要处理的问题的，那么其实最终是达到的是我们跟这个世界还是会和解，就是说虽然和解这个词儿已经被说烂了吧，但是它最终一定是的。我觉得一个人活到后面，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会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来过你的后半生，嗯，要不然就真的还挺痛苦的。所以其实我就是说在这种都不容易和我也不容易之间，我们轻侧摇摆找到一个相对舒服的姿势，其实更多的是我觉得是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嗯，我有一个技术问题想问，因为在我看您公众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更是随着您遇到的时您的心境去往下去写。然后我看到书的时候，其实我看了一下，您把所有的文章构成了三个篇章嘛，
嗯，
就是我自己的解读是说，第一大块其实它更像人生，第二大块更有点各种关系、职场。就我不知道您是怎么重新打掉那些顺序去排布这个架构。
作为一个天秤座，你觉得我可能会去把它打乱重新排吗？
所以这就是按顺序来的。
不是，这就是编辑
的
出版社排的。对，他们会觉得这样呢，就是更让你能够理解。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这个不重要，大家看。而且我的书我一直还会说我是最好的厕所读物，真的这个评价其实很高的，就是你从任何一个地方看。然后我还可以特别自豪的，就是很骄傲的说一下，就是你在不同年纪不同心情的时候你读我的书，你可能过个一段时间你再翻开，哦，原来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嗯，
我已经很多你们觉得很尖锐的话题我已经尽可能的婉转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跟阅历有关，你读到某一个时候你能明白，然后你这就明白了，不明白也无所谓，挺好的，就是开心嘛，对吧？
明白。
嗯，
就是回应一下您刚才说的厕所读物的部分。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摩羯座，咱们快速阅读就在读书嘛。然后今天我出门前我跟我先生说，我说我觉得庄老师这书真的特别适合搁在厕所里，就是你每一个你的特别私密的自己的专属的 break， 你翻起一张来，因为你的每一篇的观点其实都挺 sharp， 语言又都挺好。但是像我这种播放播客之前的密集阅读，就会觉得就是亮点过多，吸收起来就会有点密。但其实对于普通读者，我觉得那么读起来特别舒服。
对，我觉得因为就是读书本身就是一个私人的随意的事情，
嗯，
尤其是我们写的这些东西呢，你觉得他有多高的文学造诣，我觉得也不一定，
嗯，
那么我觉得你如果读完了能感觉到说我希望对你有帮助，
嗯，
就是对你的心灵然后其实是有帮助的，就挺好的。然后呢厕所读物要求可高了，基本上一般说除了洗发水瓶子上的那个字儿以外，
对，
就是我们的书了，对吧？然后那个稍微写的没有那么好的话，它影响你上厕所吗？
是的。
但作为早期读者，我觉得庄老给我的印象一直挺硬心肠的。为什么？就是说可能几年前开始觉得自己要硬心肠。您觉得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是一个特别硬心肠的人吗？
不，年轻的时候其实大家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你的情绪是比较外放的，
嗯，
就是你可能觉得就像我们经常说很多年轻姑娘说，哎，她还蛮厉害的，
嗯，
然后尤其是现在就天天在教大家说要怼别人，对吧？我们要敢于战斗。那个时候是那种硬，就是外显的硬。然后其实现在的硬心肠更多我觉得是对于这种规律和命运的硬，
嗯，
然后包括其实是说你对自己要硬心肠。我觉得就是我的硬心肠有两部分，有一部分很浅显，大家都懂，其实都懂，就比如说我们要划清边界，我们要敢于说 no 啊，
嗯，
就是大声的说不，我们要拒绝，
嗯，
我们要扔东西啊，断舍离啊，这个是一个对外界的一个硬。然后对自己的一个硬，其实就是说如果让你感觉不好的一些东西，它可能会对你反而还有些益处，你是不是要割舍它？就比如说你的面前坐着一个人，那么可能老天直接告诉你了，这个人是你的一生最爱，然后但是你们俩确实过不下去了，怎么办？是不是一个数十年的孽缘纠缠？你要不要硬下心肠把它割掉？
嗯，
就是说我承认如果哪怕我就是不被爱，我也能非常完整的过好我后面的生活。这个其实是一个把你逼到这个时候，你就能明白硬心肠是一个什么意思了。
嗯
嗯，
那我们说硬心肠是因为软更常见吗？
不是，软是一种，有的时候是一种消磨，就是消耗你自己。
嗯，
就是你每天在想说我要不要做决定。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这些年我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我现在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嗯，
我应该怎么办？
嗯
嗯，
有的人能连续10年、15年来问我同样的问题，
嗯，
然后你跟他说，那你怎么办？你这样，他说这样我做不到，
嗯，
那样我条件有限，
嗯，
那样我可能还是不行。但是如果就是你硬下心肠说OK， 我接受我这个平凡人的普通人的命运，我就这样吧，我也不一定非要想过我想要的生活，
嗯，
或者说我破釜沉舟，我一个人我走，我远走，然后我去华丽转身干一个就是大家想不到的事情，他也做不到。就是如果你但凡你这两边你都能硬下来，你就都能破局。
嗯，
因为我们其实会看到很多人一直在做一个特别普通的事情，
嗯，
就像长安三万里跟你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嘛，
嗯，
就是说总有一天你还是会厉害的，然后或者就是说你就是一个你直接就跑了，谁也找不着你了，然后突然有一天你什么随着暴雨一起回来，对吧，也 OK 的。但是绝大部分人他是在那儿，哎呀我又硬不下心肠去接受，我又硬不下，然后可是吧但是吧，然后这种东西其实特别消磨人的，他处在那种痛苦纠结里边。然后我其实是希望就是说早做决定，
嗯
嗯，因为就是说即使这个决定是错的，但如果你早做了决定你还有机会改，
嗯，
但是你这种左右的摇摆你真的就是在消耗你自己。
庄老最近3年有做过什么对自己特硬心肠的事吗？
我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会看到我也不太会说很激烈的很怎么样的去做事情了，
嗯，
我都是悄悄的默默的然后就把很多事情做了，
嗯
嗯，然后以及我现在的人生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了，就是我可能以玩乐为主吧，
嗯
嗯，因为就是凡凡亲眼见证了我可能说哎呀我要工作了算了今天还是先玩一天，嗯，所以其实是一个在一个这种大的方针下然后悄悄的就把很多事情断舍离了，就没有那种非常激烈的大开大合了。
嗯，说到这个书里面有一篇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叫做我忘了题目了，大概是讲说硬心肠和狠其实是两码事儿。
对，
但往往大家提到硬心肠其实可能会想到狠，说我现在对自己硬心肠，我今儿就要，庄老用了一个词叫咬牙切齿，我就看到了我的很多面目可憎的时刻，就是我说我要下狠功夫，我现在要干什么事情。但是就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其实非常微妙，那庄老你觉得就是狠，尤其是对自己的狠和硬心肠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嗯，怎么说呢，我觉得狠是一个没有找到就是硬心肠的一个目标。
嗯，
我倒是觉得我还蛮尊敬那些对自己狠的人的，
嗯，
可是呢你又会发现他们有的时候狠的不是地方，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在这种都不容易的这种初衷之下吧，我就觉得大家也不要那么狠，
嗯，
就是外显嘛和你的内在的真正的明白它是不一样的。就好多人不是也说吗，肯跟你吵架的那个闹分手的还是因为有爱吗？就是你不爱了你肯定悄无声息的就走了嘛，
嗯，
就是当你真正是一个硬心肠的时候其实大家还会很爱你的，嗯，因为你是一定是春风化雨型的。但如果你狠，你在外面就是特别激烈的狠，就是还是你有期待，你要证明什么，你还要挽回什么，
嗯，
这个是一个就是想明白和没想明白的事情。
嗯
嗯，
有意思。我在读不同篇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记得准不准，就是庄老在描述和什么人在一起的时候常会说到三个标准，叫有情有趣，
嗯，
然后知气应退明事理。这个是庄老看朋友的标准吗？有情有趣，知气应退明事理，或者为什么这三个，因为这个固定组合我是在不同的文章中看到的。
嗯，是的，就是还蛮重要的，
嗯，
就是可能也还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啊，因为我们如果是年轻的时候我也有很多损友啊，然后也无所谓啊，但是就是到最后其实大家越激烈的时候越是在你去碰撞，
嗯，
就是 那个怎么说的来着？是谁说的？是梅奥斯说的吗？说你要
对自己是一个什么球扔出去，
对你
撞
到墙上，你才知道什么形状嘛。
对，
所以我们一切的激烈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些反应，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当你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嗯、
明白了，你觉得很多话你不需要说得很明白，
嗯，
那么就是说对方能不能接住你的这个明白，
嗯。嗯
这就是我说的叫做就是知进退明事理嘛。
嗯，
就比如说我对他好，我肯定不会像年轻的时候说你看我对你多好，或者说你看我对你好了，然后而是说对方他会自己感受到，他能 get 到说 OK 他对我是好的，
嗯，
而不是说哎你看他多傻呀，或者是这人怎么怎么样啊什么的。曾经会有这样的，就是当你表达善意的时候，就是说很多人大家都有经历嘛，就别人觉得你好欺负嘛，
嗯，
那这种肯定就算了嘛，
嗯
嗯。然后其实另外一个我觉得智商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能接上话的、
嗯、
就是你不用解释能懂你的朋友，然后友情就是大家多少还是要有一些情感牵绊的，
嗯
嗯。然后这个时候硬心肠要就是说当你觉得哦这个关系如鲠在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也不要特别努力去维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后来说的知进退这件事情、
嗯嗯、
就是大家因缘聚会在一起、
嗯、
分开呢也没有谁对谁错，
嗯，
然后可能会在下一段又碰上，这个都很正常。
嗯，对，我觉得尤其这三个组合中的知进退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感觉是说其实看过了更多的人生以后，
就是别人把你拉黑了你就不要追着去问为什么拉黑我嘛，对吧？万一呢过了几年大家觉得又能聊了，就是哎对不起手滑了对吧，你去问了以后那对方就没有办法说了嘛，其实就是这样的。
嗯，那从这个点上来讲听着还是蛮柔软的。
对，我也想问，那我们聊了这么多的硬，是不是硬和软也是有
一个相互的关系？不是啊，我的硬心
肠。
对啊，我的硬心肠就是因为我接受人可能随时会离开呀、
嗯、
所以就是、
嗯、
那就好了，我也不需要做什么呀，或者就是甚至我是主动离开的那个嘛。
嗯，
但是绝大部分人我觉得就在这个时候他一定会觉得说我这么多年的友情就虚掷了，然后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要个说法或者要惆怅，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呀，那种其实也是磨损你的生活的呀。
嗯，
而且我跟你讲，
做到
你们真的
是是，
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你这段时间碰到的事情是很大的，
嗯。
但是当你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你就发现所有的都是那种小球的这种不规则运动，
嗯、
你今天碰一下，明天碰一下，你可能你的后半生还会不停的在碰，所以真的就是话也不要说绝，事也不要做绝。那你这样看起来，你是一个很柔软的人吗？
嗯。
然后你硬心肠的这部分，就是如果知道肯定会分开。我知道每天又会碰到一起就 OK 了。
嗯
嗯,
嗯，我大概理解，有很多您的作家朋友在描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到三个词，就是断舍离。然后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其实有点困惑，就是硬心肠跟断舍离之间有什么关联，但后来我就看到书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在有力气的时候做一些此刻觉得值得的事，忍住那些不必要的动作，也不必加戏。尤其不必加戏这个部分其实还挺让我醍醐灌顶的，我说哦，原来庄老讲的硬心肠，用北京话说就拎得清嘛，就是不用说真的给自己有非常多的，因为我看你书里面也用到了那个奥卡姆剃刀，就若无必要勿增实体。
对,
对，的确也是一本让大家更少内耗的书吧。
我记得那句话叫比怕失去更猴的是怕错过，就我觉得那一块特逗，笑死我了。
那失败和什么之间？
对，就是要怕失去，比怕失去更猴的，就讲断舍离那篇说是害怕错过那块也特好玩。
因为其实这个不是，还真的不是别人给我的，是我自己。因为以前的硬心肠，我刚开始写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你看我们天秤座嘛，讲那个心理平衡嘛，在软硬之间找平衡。其实我也不是刻意写给某一个人看的，而是说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这本书大家还是可以一看，因为它其实是出于疗愈我自己。
嗯，
然后同时我觉得嗯，我愿意拿我自己做一个样本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可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嗯，
那么写着写着我就觉得 OK, 其实它是一个人生的断舍离。人生其实真的好没意思的啊，我给你想一想，你的前半生什么都没有，然后在你最好最青春的时候你要读书你要努力， 对吧？然后当你有了的时候，中间这段时间你会努力去积攒你的人脉、你的财富、你的家庭、你的亲人、爱人、朋友，然后当你到了老年的时候，你又是一个逐渐失去的过程，
嗯，
对吧？所以当你就是说，一旦你意识到你的人生就是你去先赢得再失去，那么这个事情你就踏实了。那中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不用太在意得失了，然后有一些我甚至可以主动放弃的，就放弃就好了。所以就是精神上的断舍离是让你保持一个你是一个愉悦的、轻松的，然后没有不必要损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特别有意思，然后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回来跟我唱 Leo 了。
我读这个书的时候还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受，就是一方面我会觉得说，哎，庄老师，我嘴替说出了很多我特别有感受但是我自己说不出来的话，比如说你有垃圾但我不是桶，就是你别往我这倒。但有的时候我又会觉得你说的那个点是我在戳自己，但是就比如说我说那个努力要，因为我是摩羯加摩羯、
啊、他超慕容，
我就是，然后我读到你说那个特别努力的说你看我多努力，给人一种慕容复又疯了上身的我咋不如我。
对，
我很喜欢这个书，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只在，就是我看的感受，我对它的喜欢是说，我不是只在擦干净我的镜片更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和人生，有的时候我也在看自己，因为有时候其实你自己是可以 sense 到你自己的人设或者你的方向的，但有一个人替你戳破说，嘿 LT 真的，我看到慕容凤上班子的时候我就在那嘎嘎嘎的笑，我就在想说估计好多人看我也是这感受吧。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帮我破解了很多我觉得更隆重的架构，就让我更轻松起来，我觉得这个特别、
嗯、
这个
是
特别喜欢。
我给你讲一下努力这件事情啊、
嗯、
就是任何一个你在世界上就是看到的有所成就的人，他一定是努力的。
那
努力这件事情是没有，它不是一个不应该的、
嗯、
就是努力是一个非常应该的事情、
嗯、
然后呢我非常赞赏，就是我然后特意，其实你仔细看我写过好几篇关于努力
的
文章，
我还专门贴了你在后面，
是因为我有几个这样的朋友，然后摩羯座也有，
也可能就冰老吧，
冰老绝对是一个没有，冰老不光是努力，他是一个特别自律，就极其自律，然后一个内核很坚硬的女的，
对对对，
就是她非常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且她有一股狠劲儿，这个是我扑通就跪下了的，因为我亲眼见到了冰老写书法，就是她刚开始写的时候，就是写的还反正还行，像模像样的，但是一周以后，就那个字体就是叫做结构森然，已经怎么样了？就是说，然后当时我就心里想的就是这女的真狠，
嗯，
就是她真的是有那股狠劲儿的。然后，但是呢，她有一点，她是发自内心喜欢这件事情的。就是努力的人，如果她喜欢这件事情，就是你是看得出来的，她是有乐趣的。
是。
然后我之前老嘲笑我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个努力的女企业家，就是在曾经过去的几年里面完全没有闲着，然后非常努力，但是她也是有乐趣在里边的。就是说，你让她在家躺着，她难受。
嗯
嗯。但是呢，有一些努力呢，我就是要嘲笑了。有一些努力就像健身房里边的对镜自拍一样，他告诉你就是他的样子是很努力的。
嗯，
对，他第一个是给老板看的，我很努力，给大家看的。另外呢，其实他也是给自己看的，因为他焦虑。如果一个人他特别强调自己的努力的时候，他一定是他有破解不了的这种焦虑，他就是生怕被所谓时代的列车落下。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经常就软一点，就是说劝劝他说你休息休息算了、
嗯、
别这样了、
嗯、
对，你看慕容复那么努力最后不是对疯了以后才找到了快乐，对吧？那所以就是我觉得看怎么讲。
嗯，
嗯，
我们刚才在说就为什么有的人看着特别努力但是还是不行呢，后来就说哎，就是没天赋，后来又聊说那有什么事儿是光有天赋就不用努力，那该多好，有没有什么事儿是
对
是需要有天赋的，后来聊了想了半天说没有，只有投胎这一件事儿了，投胎就是纯靠天赋就能成，其他的就没有了。
对，因为我们聊的前提是说在有些领域里面当你努力到一定程度再进入到更高级的进场的时候，可能大家竞争的是你的天赋了，但对于普通人，就比如说我现在的困惑是我还根本没到那个要拼天赋的时候，但我就不想努力了，就想拼天赋，发现这个时候
那是因为你确实有天赋，你想拿这个去折一切，但是发现还是得加点努力，不然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努力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可以拼天赋的那个级别。 对，所以呢我们其实就在说这种时候，庄老你说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我就应该对自己硬心肠一点，不然就不够努力。
不是，硬心肠在这个事情上分两种，就是我一直其实讲的，你进攻的硬心肠大家都不缺，其实你更缺的是放弃的硬心肠。
嗯，
就是说当我意识到这个事情我没有天赋了，那我怎么办？就是说我是咬牙往上冲吗？这个时运啊命运啊它说不准的。
嗯
嗯，
那你就好像你现在是一个科学家嘛，你可能在一个最好的实验室，但是你可能真的天赋差一点，你可能做不到一个顶流的科学家，你也可能运气差一点，你不可能就是说这个课题可能被别人做出来了，那么你怎么办呢？你的硬心肠的话就是说，一方面我可能就是说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一定要冲上去，那么其实也 OK 的。
嗯，
就是你只要能承担这个后果。那么另一个硬心肠就是说 OK， 我发现我的天赋，然后而且后面雨后春笋一样的新人也出来了，那我可能做不了了，那我可能我放弃我的梦想，我就去一个什么学校，我当一个就是老师，
嗯，
或者是我自己愿意就是说把它当一个兴趣研究，就是我能够硬心肠做这个决定，对吧？那也是 OK 的。我觉得大部分人是不缺往前冲的，尤其是在我们的教育里边，绝对告诉你的就是说你要再努力一下，就我硬起心肠，就我去攻坚，人定胜天。
嗯，
但是没有人告诉你说你要崩溃了你可以歇一下，就是说我们不当一个顶级的科学家也行了，我们当一个小屁胡的科学家也可以，我当一个老师也不是不行，因为我的人生啊，你的人生它绝对不应该是从某一件事情来决定的，它一定是一个多元的，就是由各个事情来决定的，对吧？
说到这个，我最近看了一个，我朋友圈有一个猎头、
嗯、
这个猎头呢他之前一直在做互联网的中高级人才的一个努力、
嗯、
然后他从3年前开始生意就急转直下，一直越来越不好，于是他在去年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转行做了自媒体。大家知道的就是现在像所有的金融从业者一级市场的然后猎头都变成了自媒体，于是就拍这个短视频，但也没有什么人看了、
嗯、
但他最近的一个短视频让我非常的震惊，他就说他其实过去一个季度都没有接到 case， 就是没有成交的、
嗯、
然后过去的一周他推了5个候选人，然后有3个接到了面试。后来他就说结合他自己的案例和这些候选人的案例，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因为过去的10年20年的高歌猛进让所有人觉得自己只要努力可能就能得到什么，
对，
所以大家就对自己有一些自大的认定，于是呢、
嗯、
所有人都不愿意去放弃，可是过去3年越努力的人其实投入的资源越多然后损失就越大。他说现在对于他来说更重要的就像庄老讲的也许是事实的放弃了。嗯，所以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心酸，但我觉得他也许是现在对于大量的人来可能是软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温柔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让大家知道说大事在这里，可能不用那么的努力，你可能还能及时止损。
不，这个是这样的，我的书里的篇文章叫做朋友、
嗯、
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嗯，那一篇我有，
这个就是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嗯，
因为前两年你记不记得就是当年特别火的一个词叫斜杠青年。
嗯，
就是你什么都要试，我就能干这个又能干那个又能干那个，但是呢你看就是真正干得好的斜杠青年他一定有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说我可能真的就精力无穷，首先我能干好多件事儿，另外一个我可能脑子非常清楚，然后我能够就是说我对哪一个的事情我都比较了解，我能够进去。
嗯，
然后就是我善于沟通，对吧？你看有的人就是去谈客户就一谈就成。
嗯，
有的人的核心竞争力，比如说我仔细的想一下我的核心竞争力，我只有写字儿，就是其他的都是我的锦上添花，但是我不可能说为了我的锦上添花然后我把我的核心竞争力就放弃掉了。因为比如说一旦你把我定义成一个写字儿的女的，那么我可以直播带货，我可以跟大家连线，那个就是我高兴的玩一玩，但一旦你不写字了，你带货你比得过谁吗？你比得过小慧吗？对吧？你去干嘛你比得过谁吗？你比不过的。
嗯，
对吧？
嗯，
然后你要知道你最能产出的是什么。你看你说的这个事情嘛，就是我朋友圈也有一个猎头。
嗯，
就是这还真是凑巧了。
他就是在这几年里边没有活干了以后，他干嘛？他卖保险呀。
嗯。
然后虽然很多人觉得卖保险很 low， 但是你不要忘了猎头是什么人，猎头接触的都是一些非常精准的客户呀。
嗯。
就是他知道每一个公司每一个人，就是说一个大厂的人焦虑的是什么，
嗯、
一个那种外资的高管焦虑的是什么、
嗯，
然后有小孩的那个什么焦虑的是什么，
嗯、
他很精准啊。所以我看他一边猎头一边卖保险，他还。挺开心的，
嗯，
就是所以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的硬心肠，就是放弃你那些特别不切实际的梦想和爱好，放弃你一些妄念，然后就是把你的这个最核心的这部分你做出来。就像我之前曾经啊，我们的那些认识的很多公关朋友们，一问他们最近的梦想，就全都是想当网红，对不对？凡凡，你见过吧？
我们还讨论过这话题，对吧？对对对，开了各种号，
对吧？那我们就会说了，你要当网红，你做自媒体，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起码你长得，你得有观众缘，
嗯，
然后你说话要清楚，
嗯，
就是口齿，起码你不要有什么口音什么的，
嗯、
然后你说话你不要啰嗦，你要很清楚，你还要有一个有逻辑的脑子来写你的。然后你还要有一定的阅历来知道你走哪一条路是有发展的，那你如果没有这部分的竞争力你是做不了的。
嗯
嗯，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而且他还豁不出去。
嗯，
对，有的人还是豁得出去。
嗯，
而且就是即使做网红，其实你也会看到说仔细拆分还有各种各样的嘛。人家有的人就是说我就做一个区域网红，本城名流，对吧？我就把我当地什么日常生活做好，
嗯、
它也是一条赛道嘛，
嗯、
对吧？这个部分的硬心肠，真的就是把你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都砍掉，
嗯，
就是找到你这个人最厉害的。你觉得你最厉害的是哪儿？就是我体力好，他也是，我体力好，你就能，你知道，体力好的人已经能耗死一部分人了。
是的，是的，是的。
对，
有一位体力好的同学在这频频点头。
没有，没一点体力之光、
啊、你们体力都很好。
对，
是吧？然后你说话清楚。
嗯。
哦，当你冲到那个同一个赛道里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话清楚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优点。你看你们几个嗓音圆润，说话清楚，你们就能做播客，对吧？对，还得气场。你看我这说着说着我就气虚了，对吧？我就做不了播客，我只能就一天可能唠个一个小时。但是你们可以每天唠三个小时、
嗯、
那倒也不能，但谢谢您把宝贵的一个小时给我了。哎，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你们各自的核心的竞争力，你觉得你是啥？
这真是一个、哦、我觉得
找这是灵魂拷问吗？
对，找到核心竞争力本身也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我前段时间在直播的时候跟小朋友们聊到说，我们的好朋友舒他讲到的核心竞争力，他说一定是那个你做起来不费力但别人挺费力的事儿，但你还做得挺开心的。
对、
嗯、
对，
比如说他的是什么，他就发现他这些年一直在硅谷和北京两地跑，然后他发现他去拓展海外渠道，不光是硅谷哦，去各个地方甚至他没有去过的这个国家去拓展当地的政府资源、媒体资源和公关资源的时候非常的容易，所以他非常容易帮中国的企业家去对接这些资源。但是他回国之后发现这事儿对别人挺难的，而且一些国内的初创企业的老板们很怵这个事儿。他说诶，这个事情原来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于是他现在建立了一家公司，是专门帮中国的企业去出海。然后他说的这个案例对我也很有启发吧，所以我在想我的是什么。加上前两天做那个玄学大师说我的核心竞争力可能是口才，同时是创意和想象力。他说你这个人呢就千万不要去做实业，去开个工厂，如果你要靠自己的，再加上我这个八字里面就是命宫里面有一个谋士的角色，他说你可以去帮别人做策略，去做创意和靠想象力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靠口才去赚钱。我心想诶，这不就我现在做的事情吗？就是我自己目前认为的，但我觉得他有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会有一些修正。
嗯
嗯，
对啊，我觉得我老板，我的前老板他一周能出差飞五天，我想一想这个直接我就服了，就是我做不到。
哦，这也是竞争力呢，
对吧？然后还有那些我特别佩服那些网文作者日更两万字。
嗯，
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赚多少钱我都不嫉妒，因为我做不到。
嗯，
是的，
嗯，就是这种拼体力拼毅力拼才华创意的事情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都做不到，你就不要想了。
对对对对，
就像你说的轻松，哎、
嗯、
这个事情我做着不难、嗯、然后我还挺快乐的。
对
对
对，
因为我曾经也想过要不要写字儿这个事情，但是最后我想哎呀，我那个蓬勃的创作欲啊我还是要写的。
嗯， 对，其实庄老的文字一直以来都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受，就是你看的时候会特别爽，你说嗯，这就是他此刻，您是不是写作特别快
啊？挺快的，
对，就是有一种不吐不快的那种。
但是呢，群众喜欢我的这个书哈，
嗯，
并不是因为说好像文笔有多好或者怎么样，因为曾经在有伤年轻人的时候，
嗯，
就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说那么多人写情感，你觉得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
我说其实世界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可以用道理来解释的，然后但是我们作为人的存在，其实我们有很多一部分是非理性的存在，
嗯，
就是说我其实会把你非理性的那一部分帮你总结一下，
嗯，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的时候就还是骄傲的说一下吧，我觉得还是能触动到一些人的，
嗯，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在你的脑海里隐隐约约存在过的东西，你认为它是不对的，非理性的，我不应该这么想的，
嗯，
那我觉得我们拿出来聊一下嘛，越聊越明嘛，对吧，
嗯，
而且我们承认和接受这些非理性，
嗯，
在这我不得不说庄老其实是真的很谦虚，我自己其实对阅读还蛮挑剔的，现在市面上书太多了，但很多可能十本里面有九本我读不下去，不是因为内容不好，是因为文字真的不好，但是庄老的文字就建议大家即便不是说看内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顺畅的，就跟我们今天喝的这个酒一样，它入口是非常好的，我是觉得大家还是值得吃一些好的东西吧，这个是一个很粗暴的一个推荐。
我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大家需要一些写作的建议啊，文字这个东西你其实不要用那些奇诡的这种词藻，
嗯，
就是只要你能够用最朴实的简单的文字，常用字儿2000以内，把这个事情就非常简单的说清楚，
嗯，
其实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文笔了，因为当你看到太多人在文字里边就是家缠不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能够用最短的字把它写清楚其实也是一项技能，那么我们就觉得说只要保持文字的顺畅，
嗯，
就 OK 了，
嗯，但这个要求其实蛮高的。凡凡其实是在
这个就要硬心肠呀，往下砍呢，
啊，
就是你不能因为这个词儿什么
看着高级，
对对对，看着高级啊，什么威瑞呀，啊，什么
威瑞在这儿中枪了，
对呀，
啊，嗯，所以一直沉默的凡凡，你觉得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我的核心竞争力，我就不在乎吧，我觉得我是内心深处不在乎。
嗯，
就我觉得啥东西有也还行，没有就也无所谓。
对，凡凡这一点特别厉害，就是说他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结婚？我说因为其实是一个婚姻，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是一个财产关系嘛。
对，
两个人比如说可以共建，共担风险，对吧？然后而且两个人生活成本肯定是比一个人低的嘛。
嗯，
然后凡凡的反应就是，那我少花点不行吗？
嗯，
对，我就觉得我就每次也很羡慕，刚刚庄老师，我就很羡慕那些努力的人，就 respect。但是你说，就是让我真的只是为了得到那个结果去努力，我又觉得我没那么想要这玩意儿。
嗯嗯，
对，我觉得我干什么确实就喜欢就干，不喜欢就拉倒。
嗯，
凡凡的好处是他特别自洽，他不拧巴，
嗯，
就是他从来不是既要又要还要，他就是那种你把我逼急了，我可以不要行吗？
哎，这招就赢了。
对，
嗯，所以你俩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我刚要问凡凡，那他你什么时候硬心肠呢？
啊，你什么时候硬心肠？
我后来就通过你们刚才说，我还发现我蛮硬心肠的，就是就比如从小毕业的时候，就是各种毕业，包括有一些学生社也是，
对对，
就是当时走的时候，我就哭的，就可能比谁都伤心。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学毕业我就暴露了行李从广州回北京的地铁上，我在哭，然后但是就哭完了之后，我就跟同学没什么联系了，
啊，
就是什么同学聚会啊，什么班里的群，
嗯，说放下
没有参加，
嗯，
对，就我也不是故意说我就得一起向前走，我就得看以后什么的，
嗯，
就过去了，对，就真的没意识，但是我后来反思了一下，我每次都是这样的，
嗯，
他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就是完全不拧巴，就是没有任何内耗的一个人，
嗯，对，所以我就特着急，每次别人问我啥事儿，然后我给人想了半天解决方案，然后别人3月之后又来问了，然后我想说我3月之前说的东西你怎么就，
我也是，所以我们的硬心肠就是不回别人的话，因为回了以后它就是一个无限的循环，
嗯，
对，因为我觉得我给人家都是解决方案，但人家后来我才知道人家想跟我分享的
情
绪，
是的是的，
嗯，对对对，但我自己没什么情绪，所以其实我努力的共情了半天，我就觉得说那你今晚上发泄完了不就得了吗，就明天该干嘛干嘛不就得了，
嗯，
对，
嗯，
这种
你从小这样吗？
我就从小就这样，
我证明
对，作为凡凡小时候的
好朋友，朋友
老师，
老师。
所以凡凡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这种安全感和自信，他都不缺。
嗯，
所以他在这个面对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解决问题。这就是我说的，就是说你要硬起心肠，把你的情绪从很多具体的事物上剥离开。
嗯，
就是你在一件事情上掺杂着，我又要求认可，又要求呵护，那么一定是糟糕的。嗯，
那回过头来说，你俩的核心竞争力是啥？我还
当主持人太难了，就是都得要 Q 回主题。我肯定第一条就是体力好，嗯，就是很少特别累，然后精力特别旺盛，就大家都把大家在玩的时候都把大家耗累了，然后我还不累那种，是吧 ？Coco，
那绝对是。
嗯，然后还有就是我想到的就是。其实我的内心的内耗是非常少的，可能就是也许我如果是什么样的感受，其实我就瞬间在当下会表达出来，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就比如说又回到跟庄老第一次见面，就是当时我也挺，但是我回家就没事儿了。但是如果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成年人的交往是表面不露声色，回家想三个月。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情绪特别流动的人，就我如果有什么情绪，我当下就表达了，我想哭就哭，我想笑就笑，然后这个事儿就化解了。嗯，所以我自己在跟自处，就我还挺自家的，我很少有情绪内耗，
就还挺好的。这个就是说，凡凡可以证明我也是一个坏脾气的人，我经常就会原地起跳发火。但是呢，我确实就是发火是一个态度 ，you know， 就是你表现出这件事情，你做的让我不高兴了，或者是说造化又弄人了，我不高兴了。然后完了以后我就不想了，
嗯，
就是
我也会发火，
他会直接的很直接的出去，然后晚上睡觉咣当一躺睡倍儿香，然后就忘了。
嗯，
对，就消解了，就是这个随时排毒，
嗯，
所以很少。
然后我还发现我记性现在特别不好，我就什么事情我都记不住。就是别人对我好吧，其实我也记不太住。就像那天我手里拿着一颗金花生，非常茫然，我说这是谁给我的，我家为什么有一颗金花生。
嗯，
然后我看到了丁丁章写的朋友圈，我才想起来说当年就是我帮他写的序言，然后因为书卖得很好，他送了我一个，然后我就忘了，我说啊，然后我既忘了我帮他写序这件事情我也忘了他送我东西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好像确实也不太内耗。嗯，我就是说可能会现场说那个我们把这些事情都表达完了，然后我明天是新的，我明天又开始新生活了。
嗯
嗯，
但是这是一特短的短板，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没有办法写年代文，我什么九零年什么本世纪初，然后我看很多人一写说我们当年什么用的什么吃的什么玩的什么，哪年有的 BB 机哪年有的手机，我全记不住。
嗯
嗯，
就写不了年代文。
但的确忘性大，所以不内耗有时候也是一个战略长板所以在这一点上很羡慕其他人的 Coco。 你怎么
对，我不太像你们不内耗，我的确有内耗的一派，但是我觉得我的核心竞争力是非常坚韧吧。
是，
我觉得我在坚韧这件事情上，活人看到的朋友中间我觉得他们就哭都会了，
努力坚韧靠谱。
但我觉得特好笑是今天我读到您那挂的时候，我问我先生，我说哎，你觉得我最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他说反正咱俩谈恋爱的时候你说是温柔。我都无法想象。
那你对自己的认知可真不正确。
不是，这就说明对水千条山万座。就是我当年就是为了搞定他，就是那种
特别身段一柔软，
特别温柔，我都无法想象我温柔曾经是我的主打派。
其实你还挺温柔的。就如果一个人就是如果软硬给别人的那种感觉的话，你还是一个柔软的，就是第一印象你会让别人觉得柔软吗？还是在职场上你会柔软，在朋友面前你会？
我觉得我是那一种，就是我你看上我软的，就是有点像咱这个大包枕，但我其实是有一个硬壳的，就是你一碰，你最后那个心儿，你发现你动不了我，因为我的对于
外软内硬
啊，对对，
所以其实每个人对自己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还觉得别人觉得你软，因为我认识 Coco 很多年了，从2008年认识他，他对他是蛮硬的。以及我以前读庄老文字的时候，我觉得您一定是个硬的人，但其实上一次见面的时候，
庄老也是，
我觉得您其实还挺
软
的。
对
对
对，反正我觉得一个，如果你别人觉得你很柔软的时候，你应该具备更多的硬心肠。然后其实你内核越硬，你越不在乎什么。你的表面你就会松弛下来，其实它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必经的过程，
嗯，
对吧？你看那个，我们看电影不也是吗？只有小喽啰才每天
喊打喊杀的，然后那个老大哥们其实都慈眉善目嘛，
嗯、
对吧？这个是一个就是必然的一个事情。
嗯，而且我发现，因为上一期我们聊的是就是四十岁之后到底有哪些认知上的变化嘛。
嗯，
那 Chris 也聊到一个，我觉得类似的，就我自己是随着年纪的变大，好像就变得更加的硬心肠一些。
嗯、
所以在过去的人生里面，你们有没有因为某个阶段不够硬心肠而觉得遗憾的事情？
没有，没想起来。
嗯，我先分享我一个吧。
嗯，
就我当时在创业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在职场上一直是那种，因为我跟 Coco 有点像是那种大母鸡式的老板，然后呢我对我的下属都特别的温和。
嗯
嗯、这个可能如果早一点认识庄老的话，我可能就当时不会采用这样的风格，就是我对人特别温柔，尤其是对下属，然后我就想尽我所能的去保护他们。然后我自己创立的那个公司在一定的时间之后，我发现这个公司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然后这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所保护的那些下属们都以为整个职场是这么的友善，
嗯，
所以当他们去到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他们就遭受了非常大的打击。
暴击哈。
对，就像你把一些小鸡养在了金丝雀一样，养在了笼子里，然后他们其实是没有能力去承担外面更大的风暴的。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回顾以前的生活，我觉得因为没有硬心肠而觉得有点遗憾的事情。在那以后，我还专门有一天写了一个微博，我说最初的时候善意是对世界的包容，到后来善意变成对自己的苛刻和对他人的呵护，到今天我才意识到有些善意是通过坚硬的方式来表达的，要不慢不知，要手起刀落，所有坚硬的人原来其实都是柔软的。
嗯
嗯，
对，所以你其实当时就是把不属于你的那部分东西承担了。
对，
就是属于我们人生又加冗余了，就是按道理来说是应该把这些东西砍掉的。
嗯，
这也就是说我原来那家公司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我的员工会有很多是我以前的读者，他们就是会对我带有一些期待吧，觉得就是你会像一个情感专家或者像一个知心姐姐一样来开解我。但是你在职场的话，你其实是我们讲的是专业的态度，你不可能去开解他的，然后他们就会很失落的走掉。那么这个事情就也没有办法，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往自己身上就是去加一些不属于你的，就是别人需要你怎么样的时候，你都要想一想那是不是我希望的，那不是的话就算了。
关键是我好心办坏事，我本来以为这样是为他们好，但实际上我把他们养得太过于柔软的话，他们出去
是
没有办法。
这就是边界感嘛，它不属于你边界里边要承担的东西啊。
是的，是的，是的，
人家不会感谢。
嗯，庄老一句话叫宁加工资不喂鸡汤，讲到如何对待职场年轻人。
嗯，对，我就是那个老加鸡汤吧，
可能为了保护他们，为了很多
鸡汤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它是有两个方向的，因为就是说你说它有用吧，它也有用，因为比如说你说它没用吧，它也没用，比如你我要是呕心沥血的去跟年轻人讲点什么东西，他们会觉得你在忽悠我，说我不听，然后我们年轻人就是要撞南墙。但是吧，有一些那个老大哥们，他们的鸡汤和画大饼然后就真的很有用，就是被洗脑的年轻人我也见过那样的公司，就是拿很低的工资然后为了理想在努力，然后我就在想说是哪有问题呢，为什么有一部分鸡汤会被别人接受，有一部分不会被别人接受。
嗯，
这个事情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没有想明白过，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大家说你硬下心肠再想一想你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对吧？而且因为你不得不承认，就是我们其实都是多多少少还是需要一些鸡汤的。
嗯，
对，就像那个你知道那个公众号后台你发文章那儿它有一个分类，就是我从来都不把自己分到文学那类，我都选鸡汤。
啊、
对，鸡汤多多少少还有点营养，
这是硬鸡汤。鸡汤的反面硬鸡汤。
嗯，对，刚刚我们录节目之前庄老还说有一个朋友说如果很多文章是鸡汤的话，庄老的书就是鸡。我觉得这个比喻也很有趣，对对，是很硬核。嗯，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呢它就是分两部分的，硬心肠我觉得对外界的硬怎么都好说，就是其实对自己的硬比较难以做到，如何不纠结，对吧？如何你觉得说我去砍掉自己身上就是多余的一些枝杈， 嗯，然后把我的目的地修正的比较就是笔直一点，这个事情一些妄念，不切实际的妄念，然后一些内耗，我怎么去来硬起心肠做这些事情，这个其实往往是真的是你自己的功课。
嗯，
那么我呢，我觉得我做了很多这样的功课在这本书里边，然后分享给大家，也是希望说，就反正真的就是如果能有一个人两个人说我感觉我受到了一些启发，那还挺好的，就OK 了。
嗯，
嗯，
那一两个绝对有，你这儿现在
已经有仨了，
已经有仨了，真的是。
嗯，
我也想问凡凡，因为我跟微微和柴我们仨更像现读了书，好密集诊疗型问庄老很多问题。其实你德源其实一直在能看，在成长路上其实庄老一直在你身边嘛。那你觉得你从庄老身上学到的特别重要的一课是什么？
哎呀，鸡汤时刻
不一定是鸡汤，
我们俩从来不聊鸡汤。
对，
我
们俩都聊今晚吃啥。
对，
就拿现实温暖现实鸡汤治疗内心的伤是吗？
不是，我觉得你过日子吧，
嗯，
你需要那个简单一点，
嗯，
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老给你读鸡汤的人烦死了。
对，因为我是就很少听到我聊这种问题，因为我就是就好多年前有次我失恋的时候，然后找庄老请教过，然后那会儿我就非常丢人，那会儿我在给他做杂志，然后
我记得这是我们俩友情的缘起。
对
对，
对，周刊，然后就我每期杂志上都做一个就是前男友喜欢的话题。
哎呦，
关键然后周刊就真的还蛮累的。然后后来我的同事实在看不下去了，然后约了庄老跟我喝酒，然后就说让庄老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庄老就说不是不能丢人，就是你需要换着花样的丢人，就别老。后来我就不抽风了，对，那个是就比较体的一次治愈，对。那后来我觉得就正常，大家吃吃喝喝吧，对，就
我们两个呢，主要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每天吃啥，
嗯，
然后以及呢，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更像日常小百科，就是我们会一块研究，比如说玩什么好玩，吃什么好吃，说那个。哪一种营养品就是更有效率，然后那个全是一些具体的生活常识，
嗯，
对，就是没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嗯，
然后呢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其实也能非常统一你的价值观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研究一些科学问题的时候，
嗯，
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跟你讨论科学问题的，
嗯，
大家经常会喜欢一些更玄学的问题，就是更情绪化更感性的东西，
嗯，
然后当你很直白的跟他说这个事情你不这么做他就是做不好的时候，也不是很多人愿意听，所以就这么一路走下来的话也觉得还就可不拧巴了，挺愉快的，就是我们总体来说都还算比较硬心肠。
嗯，
我觉得庄老那个就是解决实际问题比解决就是情感问题我觉得更实用一些，就是因为比如我更爱看庄老的就是邮寄的那些
啊，对对，
就是太因为对，因为邮寄那个东西，你就会瞬间获得一些什么，或者比如我们之前体会聊我们买东西，然后比如什么买营养品，
嗯，
就都非常直接，就正好给直接给你个答案，就让你买，就是别逼逼了，
嗯，
就买，
嗯，
对，这个。
那其实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观察，上一次我们来你们家的时候，我忘了我们当时是讨论一个什么样的话题，讲到凡凡的一件什么事，然后庄老就会立马，因为凡凡给我们感受是特别软，他就会立马帮凡凡来出头，就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庄老讲到说互染呼应嘛，我觉得庄老的文字一直以来还是蛮有侠女气息的，
嗯，
就是你自己其实心里面还是有杆秤，说你什么时候要软，什么时候要硬。如果你看到说你想要去帮他人或者帮什么道理去捍卫的时候，你就会变硬；然后你觉得谁可能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会变软。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的，
嗯，没有那么崇高，
嗯，
对，我们完全有的时候就是希望就是最短路径，然后最高效率解决问题，
嗯
嗯
嗯，
是这样的。
自己卡吗？就是你还有卡，什么事儿能卡？
我好多事儿都卡，我天天卡，卡了以后我就把它写出来，我就不卡。这就是一个创作，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人，
嗯，
然后呢，就是到今天这个地步呢，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就是当你看过了足够多的样本之后，你就发现痛苦都一样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还比较，我觉得我一直比较幸运的就是我能看到大量的情感样本，
嗯
嗯，就是包括生活样本，然后当你看到的多了的时候，你觉得 OK 这个事情它其实也是有规律可循的，然后当你把它再写出来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这本书就是其实它也是一个自我疗愈的一部分，
嗯
嗯， 我觉得每个人其实是应该具有一些就是自我化解问题的能力的。
嗯，
那么我就是这部分能力我觉得是 OK 的。
嗯，
但是很多人是希望别人来帮他化解，最好就是还保修什么，对吧？
嗯，
三年质保。
嗯，
然后最后就缠到一起就很乱，对吧？
嗯，
所有的人就是你无论看谁的书然后跟谁生活，最后你肯定是要有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学习的这个路径。
嗯，
就是我们的书也好，然后你看任何的什么博主也好，最后一定是要变成你自己的路径。
嗯
嗯，其实我有个类似的问题想请教张老，就是您现阶段人生的比较困惑的问题会有哪些呢？
我没什么困惑的问题了。
嗯，
对，我觉得这些问题怎么讲呢，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历史然后喜欢读书的人，为什么我们老说阅读的重要性，阅读是你就是无法抵达的就是人生的无数种可能性的补充，当你看到足够多然后尤其是书然后以及你看历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些困惑其实千百年来都有过了，那每个人每个时代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种困惑，有的能解决有的解决不了，有的能接受有的就硬心肠一咬牙一闭眼就过去了。
嗯，
就是这样的。然后所以就我觉得就已经没有什么具体的困惑了，就算有我可能也应该知道去哪儿寻找答案。就像我跟凡凡我们现在比较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看展然后去博物馆，然后哇，你就知道说就是科技树是这么被点燃的，然后曾经说在千百年来有一个人跟你有同样的想法，就是原始人也会捏一个小猫小狗，他们也有自己的疗愈方式。那么就哎，就是当我们把一切都拉到一个足够长度的时候，他就没有困惑，大家都是宇宙微尘，不要困惑。
嗯，
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我有三个角度看庄老。
嗯，
第一个就是我长期读你的字。
嗯，
那我有一些我自己的理解和我构画是不一样的字，但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咱俩其实在很多花花世界花花蝴蝶的场合就各种在一起。
嗯，
然后在那些场合下我看到庄老都是那种，其实我总会有一种你带着速度感带着风一样的速度，然后你有特别鲜明浓烈的红唇，然后这样一个样子，以及可能落到生活中，比如你特别贴心，我们上次来一进屋你就帮我搞那爱尔兰咖啡，
嗯，
下午喝起来的，
然后再加衣衫褴褛。
对，的确我当时就有一种哇好想抱这团粉色的棉花糖，
穿着一个草莓熊，
草莓熊。对，然后那我想问说，其实你会刻意的在你在不同场合呈现的这个面貌，因为有些是有公众性的，就是会去做刻意的控制。
肯定呀，会呀，对吧？因为我是这样的，我会把它当成一个，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你说挑战也好，说是什么也好，就是说我一直认为说当你在一个环境里边的时候，你最安全的办法是保持环境的一致性嘛，对吧？
嗯，
这个事情就像你去那个什么外企那种高层开会一样，当你出现在里边的时候你肯定是穿西装的嘛。
嗯，
那穿西装并不是说意味着你对环境妥协，它反过来说可能是它是你的保护色呀，它让你没有那么显眼嘛。
嗯，
就是那么我觉得就是说适应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规则对我来说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嗯，
而且我老觉得说就是如果你不是那种真正很厉害的人，那种研究某一个事情入迷的人，就像什么科学家走路撞电线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像我们这种搞文字的人吧，其实你能够你是更敏感的，能够感觉到就是某一种环境的某一种规则的。那么我觉得就是你去挑战去适应也挺好的，所以你会看到我在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样子。
嗯，
那么我就是我们天秤座是很开心干这件事情的，对吧？就是你们反问就知道，我们俩一出去玩的时候先看一眼天气预报，然后再决定说我们是穿机能服还是说穿风衣还是穿小裙子花裙子。
嗯，
那么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是你妥协或者是你虚荣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既然我敢以特别招摇的样子出现，我就敢不洗脸的出现，这个很正常。
嗯，
其实上次来我感受还蛮敬佩的，就是因为要见一个年少时候就有点害怕的女作家，结果没有想到她如此的对 可爱，就真的是穿了一个连，是连体的吗？
反正是一个
草莓熊。
对，我们一人一件，那个我穿的是一个珊瑚红的草莓熊的珊瑚绒睡衣。
对，就场面非常的具有反差感和震撼性。
对，
对，但我觉得庄老一直以来还是呈现的是很真实的一个状态，包括书里面有一句描述友情的话我也特别喜欢，叫只有两个都具有强大自我的人才能发展出坚固的友情，否则看起来像油伴或跟班。
嗯，
对，就是我们其实做节目之初薇其实也跟我们分享过这个，就是你是希望说我们在探索自我嘛，但至少我们彼此沟通的一个前提是大家都要很坦诚，然后很真实的，无论你是好的不好的，哪怕说是分歧的冲突的，大家还是
就是内心的强大吧。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只有两个强大的人才能有一些真正的关系。
嗯
嗯，
那么就是说，所以年轻人看破了这一切吧，他们就反正我也不是很强大，我也不需要一个强大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流行各种搭子，那么就是作为你生活的点缀，我觉得也 OK 的，没有问题的。
嗯，
就是说比如你但凡你走下来多少年的好友，那一定是很强大的，以及说你看到的任何一个不般配的婚姻，你觉得里边谁不如谁什么的，那那个你觉得不如的那个人其实他可能会有一个极其强大的内核，就是只有两强才能在一起。
嗯嗯，人间清醒。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个灵魂拷问，请教张老，您现在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有排前三的话。
是这样的啊，我给你讲一下，就是我有一些妄想。
嗯，
就是你知道人都是会老的，然后当你那个开始就是中年开始往下滑变老的时候，你就想说我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永远年轻。
嗯，
这个不是我在想啊，我觉得是任何一个人都会想的问题。
嗯，
然后我仔细的想了一下，医美肯定是不靠谱的。
嗯，
然后你的精力和你的身体条件它一定也是有限的。
嗯，
然后你想永远年轻，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只有艺术能让人永远年轻。
嗯，
那我们把它扩大一点，就是文学艺术吧，就是只有你在持续不断的创作创造。
嗯，
创造这个词儿非常厉害，只有这个办法能让你永远年轻。
嗯，
就是你是一个要永远，人的一生真的是一个停不下来的脚步。那么就是说对我最重要的事情，现在我想的就是无论怎么样你也要继续在创作和创造。
嗯，
这个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核心竞争力了。
嗯，
然后它是支撑你的就是不至于很脆弱的一件事情。
嗯
嗯，创造什么都好说，你画画也好，你继续把你的工作做好，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技能，然后你搞文学搞艺术，这个一定是就会让你满足快乐的一个事情。
嗯
嗯，其他的事情全部是锦上添花。如果你是一个这样充满元气永远在输出永远在创作的人，那么我相信你应该也不是一个会把日子过不好的人。
嗯，
以及你也不会是一个缺爱的人。
嗯，
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为什么我就是说到后面，就是说我们再硬心肠怎么样，我们都是还是要保持一个正面的能量。
嗯，
因为只有付出爱的人才会得到爱，只有创造的人才能收获到一些回馈。
嗯，
就是世界上的事情最后永远是正向才能赢得正向的。
嗯，
对，我们躺一下没关系，躺平休息，就是人生中是要有几个悠长假期的，但是呢躺完了你得能起来。
嗯，
这个就没有问题。
嗯，
对吧？
嗯，正好
我也有一个，但我先问薇薇还有没有要问的。
我就想让庄老再聊聊那个话题。嗯，就是在来都来了的世界算了算了的活，我觉得这个标题特带劲，你能不能讲点啥意思？
哎呀，没有，这个标题完全就是开玩笑的。因为那个我朋友不是有一个书叫什么在什么安静的世界，在安静的世界安静的活嘛。
在安静的世界，在
此处 Q 一下反裤衩。
对对对，
在不安的世界，
在不安的世界安静的活嘛。然后我说，那我正好因为写，就是我好多朋友就是说，经常我们老说的话就是来都
来
了，还算了算了。然后我就是一个就是戏仿嘛，在来都来了的世界算了算的活嘛，那你还能怎样呢？对吧？因为这个事情虽然它听起来好像不够积极，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命运的不可知，就是人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要那么强求。
嗯
嗯，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温和的走入两翼和顺从的低下头，其实它是一些 蛮智慧的人生态度。
嗯，
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庄老特别贴心，给我们每个人赠了书，还给每人写了不同的赠言。其实 我当时，因为我朋友圈里我看到了其他我们共享的朋友他们发的，所以我收到你说，其实那个心情是很忐忑，想说，哎，庄老会写什么？然后庄老给我写的是做大女主，尽享小温柔。然后我就是很谢谢庄老，我想听听张老给薇薇写的是什么，给柴写什么，以及我想这样说，有给凡凡写吗？没有。以及如果此事给凡凡写，庄老赠言一句，以及庄老你想跟自己说什么，这是我想问的。
哎呀，这么
我的特别开心，
嗯，
因为刚刚庄老 Q 到了我的是元气耶，
哦
yeah，
怎么说的元气，
我就记住了元气四个字，
嗯，
元气元气向上之类的，反正
我的是无忧快乐坚硬饱满。
哇，
对，我跟凡凡写肯定就是一起玩吧，
嗯，
就是去哪玩呀，
去哪玩，
吃什么呀，
对，就是我们俩已经进入到另一个人生阶段了，
嗯，
就是日常产了。
明白。
对，我觉得这反而是最柔软的爱吧，
真好，
嗯，最柔软的爱就是一起玩吧。
嗯，那你要跟自个儿说呢？
我无所谓啊，我自己就写得很明白嘛，忽软忽硬嘛，就是无所谓嘛，我不限定自己的，
嗯，
想软就软，想硬就硬嘛。
嗯，我没有什么问题了。
太开心了，今天聊了忽然呼应的一期，
嗯，
就是 literally 忽然呼应的一期，
嗯，
我觉得如果有个播客叫忽然呼应的话应该也不错，嗯，
我们邀请庄老开一个
强烈呼吁，
强烈呼吁，
如果庄老开一个播客是不是得叫忽然呼应？
那我得开俩呀，开一个硬心肠，开一个软心肠，然后那个每天写论调相反的，然后那个 PK 嘛，不是，然后两个号都火了嘛，
啊，
这个不是，这不是现在自媒体的一个叫做一个套路嘛，对吧？自己对对对，反向选题。
哦，真专业。
就是是这样的，世界上没有道理，因为这个事情我就是想跟你讲的是，嗯，如果一件事情我用硬心肠也能跟你讲，我用软心肠其实就是正方反方我自己都可以当，我也可以写出很软心肠的这个，
嗯，
但是你自己的体会就是什么，就是其实道理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就是当下这一刻能够让你觉得说我能成长，
嗯，
其实是我能成长，就是你感受到了就不一样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道理是成立的。还有一个就是说，
嗯，
每个人在不同的年纪的阶段，
嗯，
他看问题一定是不一样，
嗯，
我经常说人就是其实是被激素主宰的一生，
嗯，
就是当你有荷尔蒙的时候和你没有荷尔蒙的时候你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呢我觉得书的好处就是它会把所有的人的一生中的每一个时刻放在你的面前，就你永远不会孤单，
嗯，
然后你永远就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有同样的过来人告诉你是我是如何度过这样的问题的，
嗯，
这个就是说也是我们写作的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写作就是都是在向那个世界发出声音嘛，对吧，
嗯，
然后大家来碰撞。
我最后想加塞一个问题请教庄老，如果说人生中有一个阶段是您自己最怀念的，或是哪个阶段？
嗯，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说你想回到你的人生中的多少岁。
嗯，
那么我永远觉得是未来会更好。
嗯，
因为我虽然觉得我年轻的时候还行，但是我也不想回去了。
嗯，
对，就是一切我都不想回去了，那我会觉得嗯，就是挺臭不要脸的说我觉得现在挺好的，但是我可能觉得未来还是会更好。
嗯，
就是人的一生你到后来你亲自体会过，你一定是你过往的一切构成了现在的你，那么你不可能说再回到过往的某一刻。
如果在要离开人世的那个时
候，我不想离开人世，我还想
连想都不要想。
可是比如说无论是说科技怎么发展，一百岁一百一十，
我离开人世我就在我的碑上刻一二维码，把所有公众号的文章录进去，
哦，
是吧，然后大家扫码就完了。
真的会有二维码吗？
不，我自己做一个不就完了吗？
可以可以的，
我让我期待一下。不是，我不是怀疑它的技术性，我是说真的有人是非常认真的想把这个二维码刻在。
不，那我写了那么多文章我一定要刻一二维码啊，对吧，
嗯，
可能一个作者对世界最大的柔软就是他的作品，
对吧，你说啥呀，对吧，然后以及要不要去解一个当年论坛吵架的那种放在上面，那不太好。
我还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是一个集子嘛，它有好多篇文章组成，我特别喜欢那个就是说这版年纪了你不必去做的那几件事儿。 就是因为这个很呼应我们上一期的主题，就是说到了某一个年纪，可能有很多以前我们觉得特别重要的事儿，我们就觉得不重要了，或者我们以前这么干，现在就不这么干了。
对，然后曾经还有一段话叫做什么？到了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儿嘛？
嗯，
我以前特别嗤之以鼻，就是这句话，我觉得那我怎么了？我到这个年纪，我想做我可以做呀。
嗯，
但是真到了这个年纪，我真的做不出来了，就是他是真的做不出来了，就是你因为你不再是那一个你了。
嗯。
然后你已经经历过的那一切，你不想重复自己的时候，你就真的就不能再重复自己了，
嗯，
对吧？虽然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要老说永远年轻，但是我也不想我的消费水平永远在20岁嘛。
嗯，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嗯，可好，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愉快的结束这一期，特别感谢庄老来做客 Slide Open。
庄老师一起干了，
来，我们干杯。
干杯。
嗯，
谢谢，
把这本特别好的书推荐给所有人。
嗯
嗯，
好，大家拜拜。
一定要好好放在厕所里好好看。
好，拜拜。 With truth and candor as their guiding light in the podcast realmThey bear all insight, listening to tales, emotions uncurled with wit and courage. They shape their world. First the climb, feel curious, they tread. Now atop the second peak.